中国官方最近几个月进行多项调查显示，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行业正在出现全面衰退，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中国政府对待民营经济的政策，强制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俄乌战争中与普京捆绑对抗西方民主国家等等作为，使得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社会经济的这些乱象，其根源是什么？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美国马里兰州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就相关问题做点评。
李恒清你好。中国官方最近几个月进行多项调查显示，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行业正在出现全面衰退，数十个城市包括上海这样的数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实施封城。中国监管部门对中国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和整顿，以及俄乌战争给中国经济和政治带来的风险，那么就首先请你盘点一下当前中国政府施政过程中的这些自相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乱象，好吗？
好的。其实啊，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啊，习近平呢执政的十年当中出现了很多的自相矛盾的乱象。首先呢，像我们看到的供给侧改革，结果呢，他呢改革呢没推进多久呢就遇阻了，然后就半途而废。三去一补呢，原来呢是应该看是个好的政策，结果呢是一厢情愿，经济下行呢逼着中央又得要大水漫灌，然后上海自贸区的试点明显失败了，却呢紧急的又突击呢批了这个7个自贸区，其实呢就是不想承认错误。另外呢，像这个双减政策啊，这个给孩子松绑啊，这个双减政策呢，却整死了整个的教育培训的产业，一下使20多万人丢掉了工作。像对这个蚂蚁集团、滴滴出行这种整肃民营企业家的这种行为啊，结果呢，没想到马上就促使了中国的大量的民营企业家呢，就直接躺平了。像这个治理平台经济啊，结果呢后来关了很多的这种产业，在互联网平台上这个开发起来的这种产业，比如像民宿啊，说用这个关停平台重新登记的这种办法，结果呢实际上是伤民害民。让全面脱贫共同富裕这样的这种产业政策和政治政策呢，结果逼跑了很多的企业家，大家受不了啊，谁有那么多的钱拿出来说最后呢是被迫的要参与到共同富裕的道路当中呢？另外尤其是更加令人不忍的啊，是这个零容忍的这个抗疫政策，使得中国啊到处都是在封城，或者是在正在准备封城。像这个1000多万人口的这个西安，1000多万人口的这个吉林市、长春市，现在呢又封到了2600万人口的上海市，简直是把中国的经济啊已经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那么据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呢，中国监管机构与国内外的银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保护中国的海外资产免受类似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主导的对俄罗斯实施的那样的制裁。那么你的观察？
是因为这个俄乌战争开打以后啊，中国呢始终呢与这个普京呢保持一致，跟普京捆绑在一起，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始终不承认这个俄罗斯呢对乌克兰的这个战争是一场侵略的战争。所以呢现在呢这个西方国家啊正非常的担心中国呢会帮助普京绕开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然后呢给普京呢这个输血，从军事上到经济上都让他呢松绑。结果呢现在哈，当时啊看刚开始的时候呢还看不出端倪，结果呢在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制裁的过程当中啊，使得俄罗斯的经济啊，尤其是那些权贵的资产大量的呢被冻结在海外了。所以最近啊就引起了很多的中国的这个权贵们的担心和金融企业的担心。像所以呢才会出现像这个您看到的金融时报啊，现在呢就是说现在以这个义满会和证监会的义满会和这个原来的央行的这个央行的行长啊易纲，他们呢组织召开了一个这个各路的这个银行的行长的会议。 然后就是讨论呢，就是如何应对可能会发生的西方世界对中国金融企业的这个制裁。然后呢，其中考虑到了有3.2万亿的外汇储备啊，然后在境外的投资啊，然后像境外的一些资产、金融资产和一些这个实体经济的这种资产如何保护，所以现在是非常紧张，紧张到了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风吹草动啊，他们都受不了，所以才会出现像中国这个交通国际证券董事总经理洪浩，哎，结果呢发了一个文，发文呢就是说呢要警惕这个资产外逃，哎，结果这个文呢现在呢不仅是这篇文章被封掉了。哎，结果连洪浩的公众号也被封掉了。实际上是什么呢？他就是现在非常的担心，一旦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利于所谓现在经济稳定的这样的消息，可能都会造成中国经济的雪崩式的这种崩溃的这种迹象。所以现在呢，应该说哈，现在叫做整个经济界，中国的经济界啊，对这种乱象应该说是人心惶惶。
那么你前面所盘点的中国政治经济领域这么多混乱的现象，它的影响是什么？继而会引发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怎样的危机？你的看法？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很潜在的这个危险非常大的就是爆发经济危机，因为现在呢，这个以房地产啊，还有金融系统的这个债务危机呢，现在堆积的太高了，现在是风险是非常的大。所以这一块一旦这个债务危机呢最后爆发，就所谓的黑天鹅啊、灰犀牛来了以后，那很可能呢就是没办法承受，那最后爆发出来的就是企业破产啊、失业潮啊、民生不保。另外一个呢就是社会危机，在过去的这十年当中哈，实际上呢这个贫富分化在不断的加剧，而且呢通过官方的宣传啊，使得这个老百姓啊，现在低收入者或者是这个非常贫困的这些人呢，现在仇富仇官的心理非常强烈，社会是个对立的状态。那这些危机叠加起来呢，就可能爆发就是政治危机，那就是政权的不稳定，社会动荡，整个呢这个社会处于一个动荡的状态。当然还有这个文化的危机，现在呢一直在加强对青年学生这个提倡的所谓的这个叫做普世价值都是错误的，都是西方的东西，我们现在要搞我们中国的这个一个民主叫全过程民主，像这些东西啊，就整个是扰乱了这个现在的学生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心态。所以呢这个文化呢浅层次的危机呢时时都有可能爆发。
那么依你看，造成中国乱象和危机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今天五四运动过去了103年，德先生也就是民主一直没有在中国站稳脚跟呢？
确实我觉得哈，这个中国呢是经历了一个2000多年的一个封建社会，封建思想啊一直统治着这个社会。在共产党建立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啊，它实际上名字叫共和国，但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共和，而一直是一党独裁。有权力呢，大家都认为啊，权力有太多的好处，可以用权力呢换得金钱、地位、美女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啊，原来的中共的这个副主席啊、副统帅林彪就说过哈，叫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其实这句话啊，是真的是共产党干部的真实的想法、真实的写照，也是他们为之奋斗的动力的源泉。而这种体制啊，它就催生出来了，是对那个最高权力的追求。而且呢他叫追求终身连任，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几年看到的修改宪法呀，然后呢希望能够终身连任的这种想法。而那些呢簇拥在这个最高统治者身边的那些逐利者哈，那就一个一个都变成了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他们知道啊，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们现在既得的权利，还有可能扩大呢得到更大的权利。所以才出现了有一些话大家都不耻的话，像什么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啊，定于一尊啊，四个意识啊，两个维护啊，两个确立啊，最近又开始提倡说要做效忠这个统帅， 热爱统帅，忠实于领袖，诸如此类。所以啊，这个时候啊，应该说在中国大地啊，不同的声音已经基本上被消灭掉了，纠错的机制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一切定于一尊，没有人做决定，同时也就没有人负责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应该说是中国的危机啊，是在越来越深重。那中国到底未来的出路在哪儿呢？我一直认为呢，就是要走这个宪政民主法治的路，就是按照宪法办事。另外一个呢，要权力在民，要通过民主的这种监督，要通过媒体的监督，公开的监督。另外一切的事情哈，不是什么这个设计出来的，从上到下设计出来，而是应该叫依法行政，要用这种法来约束权力。这时候啊，中国的社会就有可能就能够走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路。说不仅啊这样做呢，不仅对民众有利，对社会有利，其实对执政者呢同样是有利。应该说啊，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
为什么说中国当下的乱象和危机源于对权力的崇拜？
所以刚才我们举了那么多的例子哈，和那么多的分析，应该说哈，所有的这些乱象和危机真的都是源于中国或者这个政权对权力的崇拜。离开了权力，这个政权呢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所以要改变这些乱象，要解决这个危机呢，一定要改变这种对权力崇拜的这样的体制。
好的，谢谢你，李恒清。
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